国会撤军听证，承认战略失败，军官与拜登说法矛盾。美议员致信司法部长话：点解撤销中共间谍案？参院否决拨款法案，政府关门迫在眉睫。马萨诸塞州强打疫苗，数十州警辞职。没有竞选对手谭德赛或连任，专家说美国不应该保持沉默。美国科技巨头商讨芯片短缺，要求交出企业机密。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节目主持人关月，下面是今日的详尽内容。9月28号，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就阿富汗撤军在国会作证时受到拷问。奥斯丁等军事高官和拜登对于留在阿富汗的美军人数上说法相互矛盾。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公开批评撤军是战略上的失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讨论了拜登的决策以及撤离阿富汗是否损害美国的安全和声望，尤其是撤退的方式。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承认行动没有按计划进行，他们曾向拜登建议在阿富汗要保留数千名的美军，直到战争的最后几日。米利在回答议员的提问时表示，当时他向拜登建议在阿富汗的美军应该保持2500或者是3500人，以便朝谈判的方案迈进，而拜登没有采用他的建议，因此米利拒绝辞职。而负责阿富汗撤离的麦肯锡将军作证时亦表示，他曾建议拜登在阿富汗保留4000名美军，他还认为这些部队的撤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阿富汗军队乃至阿富汗政府的崩溃。国防部长奥斯丁继续作证说，他们的意见都被总统收到了，而且总统肯定会考虑。但拜登和白宫的官员则一再表示，没有军事领导人建议他留下少量美军。这个激怒了前海军陆战队的参议员沙里文，他反问为什么拜登上个月接受 ABC 新闻采访时说没有接收到任何在阿富汗保留一支部队的建议。奥斯丁亦为撤军辩护，称以前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情，世界上没有其他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听证会之后，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意见是分裂的，他说拜登亦好清楚维持2500人的部队不会是一个长期的建议，因为这个需要升级和增加部队，而总统不愿意这样做。普萨基说最终无论建议如何，这个是他的决定，他是总司令，他是总统，他对什么是国家利益做出决定，他认为我们应该结束战争了。另外外界关心的米利将军通中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在国会作证时亦为他的通话进行了自我辩护。他说前川普政府的关键官员知道这些电话。米利说去年10月的通话和今年1月8日的另一次跟李作成的通话是与时任防长埃斯珀以及后来的代理防长米勒等美国官员协调过的。到目前为止，前防长埃斯珀没有对这些电话发表评论。共和党人要求现任国防部长卢艾德·奥斯丁对这些电话进行调查。不过就任五角大楼的代理防长米勒此前话给福克斯新闻知，他并没有授权米利进行这次通话。米勒曾针对华盛顿邮报的爆料说，如果米利跟中方通话的报道是事实，这个代表了国家最高军事官员的可耻、不服从命令和从未有过的不当行为。9月27号，美国参议院以48票赞成、5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 否决了众议院民主党人提出的持续决议案。这项议案的目的是为政府提供临时资金，直到12月，同时亦将暂时冻结联邦债务上限，以避免出现美国政府违约。该法案表决之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28号提出警告，联邦政府可能在10月18号左右耗尽现金，面临前所未有的债务违约状况。之前他曾警告说，债务违约可能导致利率飙升，股价大跌，并造成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的流失。提高债务上限对民主党的政策至关重要。在早些时候，民主党人已经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济计划，接下来还希望通过1.2万亿美元的基建法案，以及3.5万亿美元的社会支出法案。而提高债务上限是这些耗费万亿美元的法案的前提。而共和党人则认为，拜登政府提出的为有孩子的家庭减税、增加有薪假期、扩大医疗保险范围等计划，是在不负责任的浪费钱，因此坚决抵制民主党提出的预算案。参院预算和财政委员会委员陶米日前说，民主党人的支出扩潮其规模是从未见过的，他们想等我们来授权借款来帮助支付，而我们完全反对这种做法。共和党人反对民主党人提高债务上限。共和党提出，即使为了防止出现政府关门和债务违约，也应由民主党人单独通过预算和解程序来自行提高债务上限，并承担其后果。在投票表决之前，参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指责民主党人想把一个暂时的大流行病当成永久社会主义的特洛伊木马。投票结果出炉之后，佩洛西称政府不会陷入部分的停摆，并暗示民主党领导人准备提出一个能够得到两党支持的短期支出补丁，以避免这种结果。目前控制国会两院的民主党人现在只剩下3日的时间来寻找替代的方案，避免在10月1号进入新财年之后因缺乏资金而导致政府关门。美国国会众议员要求司法部长加兰解释司法部为何撤销了一系列打击中共间谍活动的案件。在2020年，至少有6起在美国大学的中国研究人员因为隐瞒自己的中共军官身份而被起诉，但司法部在今年7月撤销了其中5起案件。司法部当时说，这些案件的最新进展促使要重新评估，并补充说撤销起诉是出于公义。然而没有其他的报告显示司法部的撤案决定出于什么原因，比如联邦调查局 FBI 没有告知被告有不自证其罪的权利。在9月27号，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共和党众议员吉姆·乔丹以及安迪·比格斯联合咨询司法部长加兰，说不清楚司法部是因为报道中提到的 FBI 不当行为而驳回了这些案件，还是因为司法部在你的领导下更多地追求拜登政府的政治目标，而不是保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利益。议员们在信中表示，司法部的这些行动引起了外界在对抗中共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承诺上的严重关切。近日为期3年的孟晚舟引渡案闪电结案，这个引发背后有内幕交易的质疑。有参议员批评拜登此举是虚政政策。参议员卢比奥表示，孟晚舟的获释引发了人们对拜登政府应对华为以及中共威胁的能力和意愿的严重质疑。卢比奥说，这个只是拜登政府对北京采取危险软弱态度的另一个例子。他还呼吁拜登政府就这个问题紧急向国会通报情况。 近期外界注意到美中双方都处理了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刺激性问题。美国驻中国领馆已经批准数万中国留学生的签证，而美国司法部在七月亦撤销了对五名隐瞒与中共军方有关系的学者的指控。美国还停止了对微信以及 TikTok 的一些限制。而习近平近日亦承诺，中共将会在国外建燃煤电厂，来支持拜登政府的气候目标。日前共和党参议员哈格蒂话俾路透社知，佢担心拜登政府对中共可能会采取更多嘅衰政政策。美国马萨诸塞州警察工会喺9月27日表示，这个州数十名嘅警察因为面临疫苗强制令而辞职。然而拜登表示希望让98%的美国人接种疫苗，然后美国就可以恢复正常。马萨诸塞州警察协会向法院提告，想推迟州长查理贝克发布的疫苗强制令。他们表示疫苗接种应该遵循个人意愿，但在上个礼拜法官驳回了警察协会的诉讼。对此，警察协会主席迈克尔·切尔文发表声明说，对法官的裁决感到失望，但表示工会尊重这个决定。切尔文说，在整个大流行病的期间，我们一直在前线保护马萨诸塞州的公民，我们所要求的只是为急救人员所提供的基本便利。他表示，在社交媒体以及传统媒介中不时可以看到很多疫苗不良反应的例子。身为每日和不同人打交道、处于防疫第一线的警察，更深知其中的消息以及负面效应，因此有很多人选择不接种疫苗。据消息说，没有在截止日期前接种疫苗或取得豁免权的警察可能会面临解雇。如果这些执法人员被解雇，将会使本来就短缺的警力雪上加霜，让激增的暴力事件持续恶化。目前不接种就解雇的现象各地已经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诺凡特健康保健昨日就宣布解雇了175名因为不遵守强制性疫苗政策的工人。在9月27日，拜登在白宫的记者会上向媒体宣传辉瑞公司的第三针加强针。之后拜登被记者问到疫苗接种率必须是几多才能够等国家恢复正常，而拜登回答说，要求疫苗接种率达到 98% 再恢复正常。不过拜登的 98% 接种率目标要比联邦卫生官员此前提出的估计要高得多。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提名新秘书长人选的期限已经在9月23日截止。目前包括德国在内的近20个欧盟国家都提名了谭德塞连任。有专家认为，美国应当推动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改革。此前多位观察家预测谭德塞会获得非洲国家官方支持，没想到现在连欧洲国家也提名他，这个颇让人感到意外。此外，路透社也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国并不反对谭德塞连任。谭德塞在领导全球对抗疫情方面受到各界极大的批评以及质疑，世卫在初期一味地跟从中共的宣传调子，在最初的几个月内误导了整个世界，加快加重了疫情的散播。谭德塞亦被指成为中共隐瞒疫情的协助者，而后更是爆出谭德塞在担任埃塞俄比亚外长期间曾获得中共130多亿美元的贷款，这个等谭德塞倍受国际舆论指责。在去年6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在一份有关疫情起源以及中共和世卫所扮演角色的报告里指出，世卫迎合中共宣传，助长了中共的掩盖行为。这份报告反对美国退出世卫，但建议更换世卫领导层。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费舍尔认为，美国这次对世卫秘书长的改选没有做出具体的行动是错失了机会。他对美国之音说，拜登政府推翻了川普政府推出世卫的决定，还恢复提供赞助资金，通过疫苗实施计划增加了对全球应对大流行病措施的支持。但舍费尔说，重点是美国并没有真正对世卫提出任何具体的改革措施，亦没有真正敦促谭德塞实施任何具体的改革。美国保持了沉默，亦没有表达有兴趣支持不同的候选人。舍费尔认为，美国错过了向谭德塞施压、向世卫施压的机会。舍费尔说，美国作为世卫最大的资金提供国，需要为世卫组织的改革制定具体的计划，向谭德塞讲明美国未来与世卫的合作将取决于世卫落实美国所期望的改革。近日，白宫和美国商务部召开会议，邀请苹果、英特尔、微软、三星、台积电等科技巨头齐聚一堂，为的是找出造成全球芯片短缺的原因。美方希望业者提供包括客户名单、库存状况以及未来的生产计划等资料。专家认为，这个举动可能会影响这些制造商与客户之间的议价谈判及芯片价格，而美企可能从中受惠。据韩国经济日报的报道，美国商务部已需要更多半导体制造商和客户之间的数据来提高透明度，找出供应链短缺为由，要求参与企业在45天内，也就是11月8号之前递交有关库存、订单和销售的机密信息。但大多数企业都不愿意接受，因为会影响制造商与客户之间议价以及芯片的价格。报道指出，美国政府目前并未强制要求芯片业者披露这些资讯，然而若美方认定有必要，仍可能引用1950年国防生产法来取得这些资料。业界人士指出，美方的要求让这些公司相当困惑。芯片方源自美国的车用芯片短缺，但三星在这个领域的业务很少。 SK 海力士销售的芯片多数是记忆芯片，目前供过于求。在这种状况下，美国政府向整个业界要求提供资料，令人难以理解。业内人士担心，芯片产业的客户资料是最高机密，一旦公布可能对商业活动造成重大的影响。此外，库存和生产数据公布之后，可能对芯片价格产生重大冲击。另外，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获知三星、台积电的机密资料，好似英特尔这一类美企可能会从中获益。韩国产业经贸研究院表示，库存资料保密的原因是为了让价格稳定，美方的要求将导致市场波动和业务难题。这一节的新闻已经为你放送完毕，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